大家好，欢迎参加浙商22靠农业，通胀之影16，厄尔尼诺怎么看，石原猪价怎么办，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各位投资朋友，大家这个上午好，我是这个浙商证券的研究所副所长啊，农业研究员钟海峰。那么继续呢，由我来跟新一来给大家做一下农业板块的汇报啊。我们第22次给大家推荐农业板块。那么我想呢，这个首先啊，就是我们全局性的、全年性的这个推荐基调是不改的啊，这个我们反复的重复过，就是这个会议的开头呢，我们再把这个旗帜扬一扬，这个而且呢，就是我说一句，就是近期呢，可能我们的推荐对于养殖方面说的比较多一些，因为从中短期来讲，养殖的一些变化或者催化相对多一些，但是呢，就是我们不会厚此薄彼，从全年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强调那句话，我们觉得种植跟养殖是平起平坐的啊，就是这个首先从全年的这个视角，我们再亮明一下我们的观点，然后另外呢，就是从近期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本周我们的这个标题啊叫做这个厄尔尼诺怎么看啊？10块钱猪价怎么办啊？那么来说一下我的一个这个看法啊。首先说一下厄尼诺的事情，关于这点呢，这个上周我们信息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这个这个表达。那么一会儿呢，可能他也会再做一些这个额外的一个补充。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再把它拎出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强调。我想说几个方面啊。那么首先呢，这个厄尼诺事件对于农业的这个影响呢是我觉得是最直接的啊，最直接的。那么这个对于相关的一个农产品的产量的紧缩的这种预期啊，也是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去预见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然后第二个我想说的呢，就是现在这个时点去关注这个事情是这个有必要的。为什么有必要呢？就是现在其实厄尔尼诺事件还没有成为一个这个事实，但是呢，在未来一段时间呢，会逐步的成为一个这个事实啊。这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各大主流的这个气象这个机构，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权威的机构所表达的啊，在未来这种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这个概率啊，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些表达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在将要发生但未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去提示或者是布局呢，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啊。这就是现在时点的这个意义啊，这是关于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关于这个它实际的这个受影响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要讲几个方面，就是有不确定性的，也有确定性的。不确定性是什么呢？就是毕竟是天气，我们看到就是厄尔尼诺事件跟可能这个疫情啊等等这些对养殖的这个影响还不太一样啊，它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多维啊。那么在不同的作物上面，在不同地区的作物上面，在不同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区域上面啊，它的这个影响会这个不太一样啊。所以说这个是有不确定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法通过这个厄尔尼诺事件这么精确的去这个对应一些这种一些变化或者一些损失没法做那么精确。但是这边也有这个确定性，也有这个确定。怎么理解这个确定性呢？确定性呢，就是一，就是不管是东方不亮这个西方亮就是它这种事件一旦成为事实的话它对农产品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会有整体性的全局性的这种影响的，而且是偏紧缩方面的影响的这个是我们从全局上面讲是有确定性。然后第二呢，就是相对确定性相对确定性呢，就是从历史复盘的角度来讲像这个棕榈油、像这个橡胶，包括像这个糖这些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看到太平洋西岸我们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国家为主代表这些区域它的干旱的这种潜在这种影响那么会比较的这个会比在历史当中会比较确定一些当然其他先像这个偏二线的一些这个品种包括像棉花等等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再像大豆这种的话呢，它也会有些影响，但是影响可能就是比较多元了比较多维了大概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就是我们也不要说这么品种我们更倾向于去拎出相对确定性的是棕榈油、橡胶和这个糖这些品种所以这是关于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这个看法，我们的一个补充然后呢就是关于猪价，就十块猪价怎么办？为什么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最近还是听到或者感受到了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声音就是关于这个猪价最近有一些这个反弹然后进而这个导致了一些这个波动吧这种波动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核心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在去产能方面，因为大家对于养殖板块尤其是深度养殖板块主要核心关注的是左侧的逻辑，左侧逻辑核心就是去产能。那么这个去产能呢会不会有一些逻辑上面的这个弱化那我们讲这个这种猪价的反弹，那么直接的这个影响短期影响那是有一些弱化但是呢我们讲从全局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方向依然是这个明确的，所以我们更想强调这个东西，就是说从全年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非常坚定的去判这个一个观点，就是全年去产年的去产能基调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的。当然我们一直讲熵增背景下的慢牛方向，我们一直觉得是一个稳步且有利的 持续性建厂，而不是以速率和爆发性建厂的去产的那个过程啊，是吧？我们是这样的定位，所以说这个方向还是明确的啊，这个基调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意味着机会的这个定调啊，也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定性啊，也是不会改变的啊。这就是我们对于10块钱度假的一个这个一个看法，也就是说我们再啰嗦几句，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说最近虽然有反弹，但是呢，我们觉得改变不了全年，仍然是这个低价感啊，低价相对低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年份是不会改变的啊，即使是后面我们在下半年有些度假反弹，也依然是我们觉得低价的这种感受是不会改变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有成本啊，成本上升的这种方向，不管是这个油价啊，还是说本身自身的供给基本面决定的啊，就是这种成本中上涨啊，导致这个不去产能的这个逻辑也依然是存在的啊。然后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行政的手段啊，就是这个政府的手段，包括这个疫情潜在影响啊，就我们就不展开了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讲十块度假怎么办啊，不用担心啊，不用惊慌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方向还是非常的这个明确的啊，稳步且有力的再往前走，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本周我想跟大家去这个汇报的这个内容，好吧。
好的，各位领导、投资者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浙商证券农业研究员张欣怡，感谢大家参加我们这个通胀指引电话会议啊。那我就接着钟老师的话呢，来给大家再具体的汇报一下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个上周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这个具体汇报了，说我们这个厄尔尼诺现在这个国家气象部门预测呢，是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可能会进入到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状态。然后包括全球其他的一些这个气象模型呢，也是这个判断是相对比较一致的，就今年下半年呢，会进入到一个这个中等偏强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的一个状态啊。因为现在在这个春季的时候去预测这个下半年，可能还稍微会有一些这个误差，所以我现在只能看到大家给它的预测呢是这个中等偏强啊。至于跟这个一些公众号说到的这个140年来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可能这个说法这个可能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为时过早的啊。那么厄尔尼诺呢，其实它就是会对全球这个气候啊造成这种就该热的时候不热，该降雨的时候不降雨，这个该少雨的时候不少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会主要的会造成这个东南亚、印度、这个澳大利亚一些地区的一个干旱啊，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农产品的供给收缩啊。那么在南美这边呢，会呈现出来这个偏向于降雨会更多啊，可能会有暴雨啊、洪涝啊这样的一个风险啊。那这个供给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比如说大豆啊、玉米这些的不确定性会增加。那美国这边南部呢，也是这个会偏向于这个降水偏多一些啊，但是可能是偏向于一个增产的影响，但是局部这个地区呢，也是有这个洪涝的风险的啊。那我们从这个历史的厄尔尼诺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复盘这个过去这个百年以来，1950年以来，全球一共是发生过这个20多次厄尔尼诺事件啊，其中呢是有3次的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对整个农产品的市场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啊。第一次呢就这个1982年的这个厄尔尼诺啊，当时是造成了这个东南亚干旱，南美的这个洪涝，这个包括澳大利亚也是陷入了一个特大的旱灾啊，整个这个棕榈油这边是涨得非常明显的，白糖这边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涨价。那么第二次呢是这个97年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公认的超强的厄尔尼诺啊，当时这个印尼呢甚至是爆发了这个大规模的森林大火，巴西呢也是有一些干旱的啊。这个就第二次，第三次呢是这个1415年这一次啊，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的事件，整个全球的平均气温都是突破了历史极值啊，白糖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供给收紧啊，棕油这边价格呢也是非常明显的上涨啊。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三次超强的这个厄尔尼诺。那今年这一次呢，这个我们目前说超强可能还是目前来看还是这个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判断啊，我们只能看到现在的判断呢是一个这个中等偏强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啊。这种情况下呢，整个农产品这边，我们不是说它这个实际上会造成多么能够看到多么精确啊，多大幅度这个产量的影响。我们是觉得这个事件叠加了包括最近这些中东地缘冲突造成的这个油价的上涨，包括这个造成这个化肥的这个供应的短缺啊，都是对农产品这边的这个价格上涨的预期啊，是非常强的一个催化剂。现在相当于是整个农产品这一边呢，有多重的因素在共振啊，又有这个天气的这个本来农产品缺少天气这个事儿就比较常见，又有天气扰动，又有这个成本的挤压，油价上涨啊，又有这个原材料短缺，这个化肥，这个像玉米还是这个比较对于氮肥这个需求还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农产品啊，这多重因素共振下，其实对于这些整个农产品这一边的这个趋势呢是支撑力度非常强的啊。那我们抛开这些催化剂来说啊，其实农产品现在自身呢也是处在一个这个底部然后向上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啊，我们只能说是这个不同的阶段它的这个不同的催化剂啊都会对它这个形成比较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那个支撑啊。那从这些这些农产品的品种来看呢，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偏向于第一梯队的就是在厄尔尼诺这个催化剂里面，可能这个敏感度最高的啊，一个是棕榈油啊，因为它这个85%以上的棕榈油产量呢都是在印尼、马来西亚、就东南亚这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白糖，然后第三个呢是天然橡胶啊，这三个品种呢是在这个厄尔尼诺天气里面会受影响，就是敏感度最高的这三个品种。那么在这个油价的这个催化下面呢，这个影响这个敏感度最高的第一个也是棕榈油啊，然后是这个天然橡胶啊，然后是我们说的这个白糖，然后是这个大豆啊，这是在油价这个里面，在这个原料短缺的，就是化肥供应短缺的这个里面呢，这个 敏感度最高的其实是这个玉米啊，它的这个对于氮肥的这个需求的这个敏感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一旦这个玉米和棉花这两个一旦是缺乏了，是在春播的这个时期缺乏了这个氮肥的这个补充啊，后面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说整个农产品在这个不同的催化剂下面啊，这个可能这个敏感性不同啊，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认为整个农产品这个几年整个农产品啊所有的因素综合下来，这个偏向于第一梯队的，我们还是放这个棕榈油、天然橡胶、棉花和白糖啊，这第一梯队的。第二梯队呢就是这个大豆、玉米、小麦啊，这些这个比较主流的一些农产品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商品价格，那么对应到这个股票的标的上来看，这个农产品确实对应的标的相对来说可能更偏向于这种我们说涨价的大的贝塔下面的一些稀缺映射啊。那么这个棕榈油之前我们大家会关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氮宇科技啊，那其实后面还是可以继续保持关注啊，看看这个子公司的情况。然后天然橡胶呢其实就只有一个海南橡胶啊，白糖这边呢有这个中粮糖业和广东糖业啊，棉花这边呢有百隆东方和新农开发和新赛股份啊，大豆呢其实就是有一个是豆粕 ETF， 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梅花生物、晨光生物和路德环境。那玉米和小麦呢就我们更多的会去关注这个种业和种植的这些标的啊，比如说这个康农种业和舒可农发啊，我觉得这两个是会后面这个弹性会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啊，这个是我们说到整个的这个种植这一块啊。那么除了这个种植之外呢，我觉得还是因为刚才董老师把猪的这一块的这个逻辑给大家这个讲了一下，那除了猪之外呢，我觉得这个牛这块呢其实也还是这个可以持续去关注的，因为可能也确实是因为最近这个催化什么的这个相对来说也慢慢的这个大家情绪在淡化，就是对这块的关注度呢又相对来说又降一些啊，有一些降温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要买在无人关注的时候嘛，就这个我们看牛这个大周期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产能去化什么的，这个也跟大家都汇报过很多次啊，这个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会进入到这个牛价开始进入到一个上行通道，就是这个主线逻辑会慢慢强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整个板块的这个催化会非常的强啊，那可能整个板块都会一起涨啊。那么其实除了这个我们今天说的比较多的港股的这个 UM 业之外呢，就是 A 股的这个新的一个跟肉牛相关的标的啊，就是华通股份啊，现在他们也是今年要计划开始这个布局肉牛养殖啊，那么其实它这个时间点呢选的也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啊，就是现在这个育肥牛价格还是相对还没有很明显的一个上涨啊，那么他现在开始买入这个小牛，然后养一年左右，差不多明年的时候这个出栏啊，明年的时候呢这个牛的价格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明显上涨的一个通道当中啊，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到时候明年的这个出栏的这个利润肯定是比当前的这个利润要明显的这个大幅的扩张的啊，这个我觉得时间相对来说选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也是一个轻资产运营的一个状态啊，那我觉得华通股份呢其实是在这个后面的这个牛的周期里面啊，是可以去重点关注的啊。那除了华通之外呢，这个悠然啊，也持续的这个大家去这个关注啊，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呢，也确实是比较适合去布局的这样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位置啊。这个是我要再额外补充的这个肉牛这一边的一个情况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汇报的这个全部内容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呢，欢迎下来再联系我们德商农业团队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啊。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